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21章。神对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训练是什么？是相信神，相信神的应许。他们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旷野的路，经历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神对他们的训练，训练他们的信心。是否相信神？以色列人，他们总是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，相信自己透过眼睛看到所感受到的，对神的话语，对神的应许，总是置若罔闻。神要训练他们对神有坚定的信号。当他们相信神的时候，苦难、路途难行、没有水、没有吃的，这些呢都是小问题。当他们不相信神的时候，路难走、吃的、喝的，加上还有敌人的攻击，他们就大大的发挥夸大事实，认为他们被神苦待，神好像故意在难为他们。我们一生的路程，从信主到主再来，或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上帝那里去，最大的训练是要对神的信号，对神相信的时候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算不得什么。对神开始怀疑、不信的时候，我们认为生活中全都是苦水，婚姻是苦的，养育孩子是苦的，工作是苦的，疾病是苦的，没有任何的喜乐、满足，没有任何的快乐。如果我们不相信神，我们寸步难行。我们的信心小的时候，我们感受这个世间太苦；我们信心大的时候，我们认为苦难算得了什么，死亡都不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要记住，生活中的试验、苦难、试探所带来的各样的困苦都算不得什么。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神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需要最多的训练是信与不信，是信靠自己还是信靠神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，信靠自己的时候一定是痛苦、失败，好像四面受敌，马上被打倒，甚至死亡。如果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虽然四围受敌，却不被打倒；虽然马上就要面临的死亡，我们相信死后仍然有盼望。信的人一定是喜乐的、蒙福的；不相信的人，每天都活在痛苦的沼泽地挣扎。21章1节，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，就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掳了他们几个人。我们看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刚开始就遇到了没有水喝，以东王不容他们通行，迦南的原住民还攻击他们，他们的困苦没有减少。我们总认为受苦啊，是以前基督徒需要受苦，我们不需要受苦，我们不需要试验，不需要试探和试炼。不是的，基督徒啊，整个的路程其实是充满了未知，充满了痛苦，充满了艰难。不受训练， 我们无法成长，不受训练，无法看到自己真实的样子，不受训练，无法发现自己是信靠神，还是信靠自己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，还是相信神有能力。没有训练，无法显明这一点。我们从信主一直到我们见上帝，整个的人生的信仰的路程是需要一个被训练的过程。第一代以色列人被训练，第二代以色列人依然被训练。信仰之路一定是被训练的过程，只有训练才能强壮有力，只有训练才能够拿到冠军，拿到冠冕，拿到赏赐。不被训练的话，只能在最后面跑。当他们被掳了几个人之后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，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，我就把他们的城邑进行毁灭。在这里，以色列人什么激发了他们向神的祈求？他们有几个人被掳了？他们是因为神的荣耀去征战，还是因为民族的优越感？我们不太确定。但是他们向神祈求是正确的事情，他们倚靠神啊，倚靠神是正确的。为什么说他们是为神的荣耀而战，还是为了自己的民族的优越感而战？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是未知的，因为这里没有完全的记载下来。但是我们可以避开这一个难题，他们相信神，向神祈求的时候，神应允了他们，把迦南人交给他们，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进行毁灭，那地方名叫何尔玛。相信神去征战的时候，完全可以跨过苦难，相信神去征战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迎刃而解。我们今天要明白，神不是把我们的问题一一的摆平，一一的拿走挪去，不是的，神是要透过训练使我们拥有信心，跨过艰难，拥有信心，用更高的眼光胜过眼前的艰难。有信心的人，他能够跨越艰难；没有信心的人，在艰难面前倒下来，寸步难行。相信和不信的区别完全的体现出来。他们不信的时候，对迦南人怎么样？说他们城又高又大，迦南人像蚱蜢一样，那是他们的父辈上一代人。第二代人祈求神的时候，神帮助他们，他们不再说城高城大，人长得也高也大，不再讲这个话，而是相信神，相信神去征战的时候得胜了。相信神的人一定是刚强，有信心，有盼望，前面的艰难无法消灭内心的喜乐平安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路。他们为什么要绕过以东？因为以东王不容他们过去，那是比较近的路。因为不容他们过，他们要走更远的路。我们今天过信仰生活没有捷径，没有捷径，我们总盼望希望拥有捷径，我们盼望不努力可以获得财富，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认为我不付出，我也不努力可以拥有更多，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在世上生活都明白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，信仰生活也是，信仰生活没有捷径。神并没有把我们从得救那一刻马上领我们进入天国， 神不让我们走这样的捷径。如果走了这样的捷径，没有人会感谢上帝，没有人真正的看到自己全然败坏，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需要神的恩典。他们从以东地过，以东王拒绝他们，他们只能走更远的路。走更远的路，显明他们的心是否信靠神，显明他们的心是否完全的遵行神的话语。没有更远的路，人心的不信挣扎无法显明出来。百姓因这路难走，心里甚是烦躁。你看，路难走的时候，心里开始烦躁，烦躁的时候就开始发牢骚。没有这个艰难的路，你无法看见他们内心如何。你说我很忍耐，我相信神。当你进到你婚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呀，你的平安呀，全部都消失了。你说我很爱上了，我愿意舍君奉献自己，把你扔到婚姻当中，扔到工作当中，扔到职场的大熔炉里面一练，你也烦躁，你也厌烦，你称自己的婚姻为地狱，称自己的工作为地狱，称自己养育孩子为地狱，哪里还有轻松喜乐惬意啊？充满的是抱怨、绝望，深深的绝望。我们的婚姻因罪的缘故变得一团糟，工作因罪的缘故艰难加增，我们与人交往因罪的缘故，人与人没有真诚和坦诚，我们在这些领域当中受苦，就不把这些领域视为天堂，而视为地狱。我们如何夸耀自己，真的是没有用的。遇到这些艰难的领域，内心所有的恶全部浮现出来。当婚姻难行的时候，有离婚的想法，有掐死对方的想法，有再换一个的想法。遇到工作也是，工作如果艰难，也有这样的想法，换一个老板，换一个工作，认为就好了。其实是要用信心顺服神，胜过艰难的婚姻，胜过艰难的工作，胜过心里的烦躁。他们怎么说？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心里厌烦着淡薄的食物。每天吃玛拿是神迹，他们居然说这是淡薄的食物。当人不信的时候，每天的神迹都变得很自然。当人不再相信的时候，神行再大的神迹，人都不再看重。你要明白，在旷野他们吃什么？他们没有耕种，玛拿，玛拿是神迹，每一天都有神迹。他们称那是淡薄的食物，太清淡。他们为什么会抱怨？他们为什么会唠叨？为什么生发的不是喜乐和平安？他们犯了与亚当夏娃同样的罪，在伊甸园所犯的同样的罪。他们认为神啊没有善待他们，认为神不是良善的，神不让他们死在旷野，不让他们死在埃及，让他们死在旷野，神好残忍。他们用自己的头脑，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了现在的艰难，他们的结论是神不友好，神不良善，神不慷慨，神非常的残忍， 非常的吝啬，对他们小气。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不单单是他们自己，连他们的后代，他们后代的后代也会重复他们所犯的罪，重复他们的行为，就是相信自己的理性，质疑上帝的慈爱和良善。我们遇到路难走的时候也在抱怨，神呀，你不是慷慨的上帝吗？你不是良善的神吗？你不是爱我的上帝吗？我的生活怎么那么的艰难？诗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是良善的上帝，他是众光之父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里面没有黑暗，他里面没有邪恶，没有自私，没有贪婪，他是光，他是圣洁的本体。我们在想，上帝啊，我的人生好难呐，你对我慷慨一点好不好？蘸一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我就幸福、平安和喜乐。我们总是在怀疑上帝，相信自己理性和头脑的判断。亚当和夏娃，他们自己的判断失败了。以色列人在这里还是用自己的头脑来判断现在的艰难，不再相信神的应许何等真实，抱怨没有吃的没有喝的，真的没有吗？有，他们有吃的有喝的。很多人呢，发挥自己的婚姻，我怎么过？离婚。工作怎么办？换一个。生活好难，我想死掉。真的婚姻那么惨吗？工作那么惨吗？真的是疾病那么痛苦吗？没有。不信的时候就开始发挥，夸大事实，把自己的艰难夸大，把自己的境地夸大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在受训练的时候啊，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我们所受的训练是我们能承受得住的。但是人不信的时候，就像以色列人在这里一样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马上就死在旷野了。人真的是可怕呀，不信的时候多么可怕。于是耶和华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火蛇不是带火的，是在当时的地区啊，有一种蛇，蛇的身上有红色的斑点，被称为火蛇，而且剧毒，咬一口人就会很快死去。为什么在20章他们争闹没有水喝，神没有说一句话责备以色列民？为什么在21章他们抱怨不相信神，神用火蛇咬他们死了许多？因为真的是一次次宽容，一次次忍耐，一次次的眷顾他们，他们不领情，不悔改，依然效法他们的父辈，重蹈覆辙。神就用严厉的方法训练他们，用可怕的刑罚击打他们，希望他们悔改，因为人的心太刚硬，脸皮太厚，不知羞耻。脸皮厚不知羞耻的人就需要加大刑罚，加大管教，人才会悔改的。人真的是顽固不化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认为一次犯罪没关系，两次犯罪没关系，三次还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们随意的生活是很严重的事情，一次不改，两次不改，三次不改，谁会加大刑罚的？因为人的脸皮太厚， 人的心态刚硬，需要更大的力度，更大的力量击打我们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他们好的一点在哪里？马上悔改，没有硬着镜像，马上悔改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。很奇怪吧，被蛇咬的人需要仰望蛇。你想一想，刚被蛇咬了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刚被蛇咬了，仰望蛇不太现实。你要是挂上献祭的羔羊或者挂上其他的，可能好仰望。你仰望一条火蛇，刚被蛇咬了，仰望让人是不敢的，胆怯的。那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去救赎他们？是训练他们是否相信神的话。这个蛇本身没有医治的功效，真正医治他们的是相信神的话语，相信神的话。仰望这铜蛇的时候，他们的毒就会减去，就可以活下来。而这个的事件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也引用了，人子将来有一天也被举起来，仰望耶稣基督的人就必得救。你想一想，人会仰望基督吗？人会仰望拿撒勒木匠的儿子吗？人会仰望一个失败的人吗？人会仰望一个连门徒都离弃他的人吗？以色列人说，这是犹太人的王，他们和罗马兵丁一起嘲笑说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下来吧。谁会仰望一个失败的人？谁会仰望一个被别人钉死宣称还能救别人的人？谁会相信一个被别人虐待能够赐下能力改变人的那一位呢？按照人的肉体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人不会仰望一个失败者，人所仰望的是成功者，人所仰望的是伟大的成就者。但是人的肉体所产生的想法绝对不是仰望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身上在受死那一刻没有什么光环，没有什么荣耀。但是当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，那不仅是拿撒勒人的木匠的儿子，那是荣耀的主，那是无瑕疵的羔羊，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仰望他的人就必活。这个事件就是告诉我们，相信神的话就会蒙到救赎，相信神的话就有拯救，就有救恩。拒绝神话语的人只有灭亡，不可能拥有生命的。按照肉体而言，人人都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拒绝耶稣基督，弃绝他。因为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可以领受，那被钉死的是荣耀的主，那被钉死的是上帝的独生子，那被挂在十字架上受咒诅的是替我们受死的羔羊。相信他就必活，相信他就有生命，相信他就与上帝和好，相信他就不在罪的咒诅之下而死亡。从十节一直到21章的结束，35节，我们看到第二代以色列民，他们从何尔山到摩押谷，他们一站一站的安营， 没有抱怨，没有怀疑，没有烦躁，反而顺服。他们也相信，井啊，涌上水来，你们要向这井歌唱。这井是首领和民众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。他们顺服的时候充满了赞美、平安、喜乐。他们顺服的时候就没有记载他们的失败，因为他们顺服就会得到神赐予他们的平安和喜乐。艰难并没有减少，困苦没有减少，但是信心使他们胜过艰难和苦难。21节，他们又战胜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，这也是信心的得胜，信心的记号。相信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再惧怕一路所遇到的仇敌，还有迦南的原住民，他们是得胜的。34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不要怕他，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，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。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就得了他的地。顺服多么重要，相信神的话充满的是得胜，不相信神的话，失败，被击倒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圣经当中有那么多见解，就是要相信神，顺服他的话。我们一定会尝到顺服的时候就如同吃到蜜一样的甜，悖逆的时候像吃黄连一样的苦。你想想，艰难不会消失的，困苦不会减少的，路难走依然在继续。需要成长的是我们的信心，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，而不是环境。如果我们像以色列民一样抱怨，那我们就会落在愁苦不幸当中，也会被更多的管教。假如我们顺服，我们的艰难不会少，但是我们可以迈开信心的步伐，跨过艰难，跨过困苦，跨过路难行的过程，我们是得胜的，是喜乐和满足的。那我们是顺服的还是悖逆的？我们是每一天把神的话视为蜂房下所滴的蜜，吃掉之后拥有甜蜜，拥有满足，还是每一天用自己的头脑相信路太难走，太困苦，太艰难？这些见解提醒我们要顺服神，顺服他的话。这些见解告诉我们不要重蹈覆辙，但是我们实在是软弱，我们常常抱怨，常常不满，抱怨的人需要悔改，怀疑的人需要悔改，不信上帝的人需要悔改，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悔改。悔改的人蒙拯救，悔改的人被喜乐充满，悔改的人一定会走在得胜的路上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这些见解提醒我们，使我们相信你。我们软弱小信，我们也感觉你不良善，你不慷慨，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在缩小，我们在怀疑，我们认为你不够良善。主啊，我们真是可恶，真是可怕。求主用话语提醒我们，训练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使我们更加愿意转向你，以你为我们的神，以你的话语，以你的应许为我们生活的方向，生活的动力和真实。求主坚固我们，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